今天要开始正式讲登山宝训八福，要从第一福讲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一次我有讲过啊，思考登山宝训的八福好像吃一样东西，现在请没有来的人回答啊，吃哪一样东西啊？你们不知道答什么，请来的人你们回答，好像吃什么？吃汉堡啊，到麦当劳吃汉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汉堡啊，上面是面包，下面也是面包。八福的第一福，天国是他们的，第八福也是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头尾一样的。然后中间的六福，无论是必得安慰，承受地土，必得宝足，得连续，得见神，被称为神的儿子，就好像汉堡里面的内容啊，有生菜，有番茄啊，还有洋葱，还有 cheese 啊，还有什么？还有酸黄瓜啊，还有牛肉。对了哈，那我上次强调过，若是想到八福，最好不是一个一个拆开来，如果拆开来不关联的话，有的时候会解释错圣经。所以就像吃汉堡，一口咬下去八样都有了，那就很好吃。你光吃那个酸黄瓜啊，以后你说汉堡就像酸得不得了啊，你要光吃 cheese， 那汉堡就变成吃 cheese 了。有的时候你了解登山宝训的八福，如果拆开来甚至会有危险。我已经讲过几次了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应该是要悔改认罪信耶稣的人才能称为神的儿子。是不是去劝人和好，常常劝架的人就被称为神的儿子呢？当然不是。如果你把八福拆开来，光找一节一样的话，容易出问题。所以八福是一个整体，是什么？都是天国临到的福气。以后我们慢慢看，都跟神国临到，天国在我们心里所带来的福分，所产生的生活，所有的品格表现啊，都跟天国有关。你的观念，你的思考就不太会走错了。好，但是我们今天啊，是要把一个拿出来啊，就是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有什么福呢？他们要享受天国的实现，天国是他们的。从这里讲起，以后再讲不同的，但请把整体天国临到的福气要放在心里。好，主耶稣到登山，山上面教训门徒和许多听的人啊，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有什么福？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是福啊。也许一般的人不觉得这有什么福呢啊，天国是他们的有什么福啊？如果改一改，改成黄金是他们的。豪宅是他们的，恐怕还有兴趣一点。天国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干嘛要天国呢？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什么福讲起。天国是什么？为什么天国是福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虚心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虚心啊？这也有讲究的。那么第三，虚心是一次就过了吗？啊，是十年前我虚心了，五年前我虚心了，啊，一个月前我虚心了，现在还虚不虚心呢？啊，如果啊，我们讲完了，你就知道今天的题目啊，今天的题目有点绕嘴啊，为主而活。下面是什么？啊，没有了啊。下面叫做蒙福之长久虚心的人啊，恐怕这个题目念念你就搞糊涂了。这讲什么啊？讲的是虚心，不是十年前一次，不是五年前、一个月前一次，虚心乃是长久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长久虚心的人继续不断蒙福啊，这个基督徒啊，恩上还要什么？加恩。利上还要什么？加利。福上还要什么？加福。然后就荣上加荣。所以基督徒还要虚心啊，不是我已经完成虚心了，继续不断长久虚心，你才能长久的蒙福。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谈一谈，到底为什么天国是福？为什么我们要羡慕？为什么我们要得着？天国就是神的国，神掌权做王的情境，神掌权做王的生活，神掌权做王的福分啊，这个福分包括神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了，弥赛亚来了，要救赎世人回到神面前，让神的义可以临到我们身上，让人跟神和好，让人成为神的儿女，让人以神为乐。我们前面讲过好多次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背景，我想考你们一下啊，看看你们记不记得登山宝训旧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在什么书哪一章里面？请各位回答。答不出来啊，有人答了，以赛亚书，答对了。好，那再考各位哪一章？61章，答对了啊，怎么只有一个人在回答啊？所以我考你们的目的啊，就是看看你们听到有没有睡觉啊，睡觉的我就要把你叫醒过来啊。所以刚才你们没睡，不过答不出来，那表示以前睡还是不睡啊？以前都在睡觉啊，所以以前讲过好多遍了，你们记不住，现在要记住了。神借先知以赛亚预言，那在以赛亚61章，这一章讲什么？讲弥赛亚要来。他说主耶和华用他的灵膏他啊，膏他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叫被掳的得释放，叫伤心的得安慰，要让他们成为公义树，要以公义为袍，以拯救为衣，要 披在人身上，使人得着神的义，使人被称为义，让神的义临到人，公义在世上发生彰显。这些我们以前一再讲过的，请各位要记在脑海里面，这很重要。那么什么叫做神的国临到，天国临到？那就是人回到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靠着神的大能，也活出美善的人生，在世上的时候荣耀神，能够帮助人，自己满有平安喜乐，地上年日过完了，回到天上，在天家神预备永远的荣耀。天国的福分，神国的福分，请各位想一想，比较宝贵呢，还是黄金珠宝比较宝贵？天国还是黄金？请回答。哎，答对了，你睡着啊？但是你们说这话是真的吗？黄金都不要啊，珠宝都不要，要天国，要神国吗？以色列人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验。当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700多年亡国了。北国10个支派公元前722年就亡国了，被俘虏了，被俘虏到亚述，现在我们不知所踪，10个支派分散到各地去了。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便雅悯支派也被巴比伦俘虏了，也亡国了。亡国之后掳到巴比伦做奴隶，以后蒙恩70年之后，波斯王古列让部分的人回国重建圣殿，以后慢慢的犹太人就增多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还是亡国状态，没有国家，被巴比伦、被波斯马代、被希腊帝国，然后被罗马帝国统治。所以他们心里一想到国家很伤心啊，很伤心。而旧约神就预言，神就应许弥赛亚要来，神差的救赎主来，救赎主来了要拯救他们啊。当然他们把拯救变成了政治性的拯救，变成了民族性的拯救，变成了军事性的拯救。其实神的拯救是属灵的拯救，心灵的拯救，要带人回到神的国度啊，不是地上的国度。以色列人希望的是以色列国的复兴，希望的是打败罗马帝国，希望是不再受外邦的统治。但是神的国、天国的来到远超过地上的境界。神的国是神作王统治，神掌管人的心灵，神让人活在神统治下的生活，享受神统治下的福分，这一个远超过世上国度的福星。以色列人在这一方面一直没有搞很清楚，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主耶稣跟他们讲天国的荣耀，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所期望所等候的以色列国复兴，甚至主耶稣用各样的比喻把天国的奥秘给他们讲，他们还是听不懂，还是听不懂。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来了的目的是让人的心灵脱离魔鬼统治作王的辖制。人因为背逆了神，人远离了神， 人就被魔鬼的权势辖制。神的国天国从神统管宇宙万有就存在，神作王，神统管，他创造当然统管，神本来统管一切，神统管作王的伊甸园很明显，神让亚当夏娃可以有机会一同管理他造的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然后花草树木啊，管水果啊，就可惜这水果这么难管啊，一管就管出问题来了，结果就失去了与神同工的福气，被赶出伊甸园。那么神其实一直在找人，希望人的心接受神的统管，接受神做主做王。亚伯以后以诺，然后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他们都成为神统治下管理下美好的子民。神本来盼望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信心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地上神权统管的一个美好境界。很可惜以色列人又背逆了神。刚才讲过，北国十九代的王朝全部拜巴利，不拜真神，南国二十代的王朝十二代拜巴利，八代略为近前，到后来不像话，乱七八糟，神只好让外邦的君王向神手中的鞭子，让以色列人被俘虏，在外邦做奴隶，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地上没有前途，没有盼望。那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是神的国临到，但是把神的国天国的临到转移到了政治军事民族的核心，这是很可惜的偏差。那么神来做什么？其实借着以色列民带来的弥赛亚要拯救全人类，全人类被魔鬼撒旦辖制之后，罪恶的力量就在世界上面，那是魔鬼的国度，撒旦的国度被罪恶权势所捆绑，以致经过七八十年的人生，我们一定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的国临到，神拯救我们，要从撒旦权下救出来，从罪恶权下救出来，让我们可以不再去犯罪，可以过一个得胜撒旦、得胜罪恶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人跟人常常斗争，神改变我们，彼此相爱。人跟人记仇，神改变我们饶恕，改变我们能够在宽广的情境里来生活。神把我们变成真诚，变成仁爱，变成良善，变成美好的品格。这就是天国临到的福气。亲爱弟兄姊妹，你要更多黄金干什么？如果天天丈夫妻子恶斗，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在那边争财产，看了真难过。台湾非常有钱的人王永庆过世了，你看看他们几个太太，几个太太的几个儿子打官司 斗争财产到现在还没有完啊，财产有什么，金钱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国临到，天国临到，神在人心里做王，带来了真正的爱，真正的饶恕，真正的良善，真正的美德，你真的会了解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什么了，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所带来的不但今生，今生很短暂的，70年、80年、90年都要过去的，过去转眼如飞而去啊，像一声叹息。然后去哪里呢？一堆的黄金带得走吗？很多的豪宅也搬不走啊。上帝预备那永恒的，在地上接受了神的儿子主耶稣，他就把你带到永恒的荣耀，带到神的天家，带到神所预备在他的美好境界。这是天国领导人，人在地上，人在永恒，永享神所赐的福气。今天接受了神儿子的福音，神的掌权就临到，那是个动态的。神国临到不是静态的，是一个动态统治下的情境和力量。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是一个地理环境而已，但是美国的公民他就可以享受美国所赋予的很多特权啊。简单的例子，我前两个礼拜到罗马，到意大利啊，根本不需要签证啊，去了护照给他啊看一看就进去了啊。如果不用美国护照，用一些其他小国家的护照，大概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啊。到纽约办签证啊，烦都烦死了啊，交通拥挤不说，办签证给你弄来弄去啊，这个手续又不够，那个又不行，那你这个就失去了这个特权。在神国里面，神是我们的王，神是赐我们福气的，我们实在什么都不缺，我们能够享受不但是今生，而且是永恒。但愿你真把神国的领导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啊！真羡慕，我想在座弟兄姊妹信主的，我们在这有福的境界里，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希望你羡慕神国天国临到你的身上，你就要懂得怎么能进天国，怎么能进神国，怎么能与神的国度有分量。那下面我就要强调怎么能与神的国度有分呢？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就是虚心，虚心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希腊文里面严谨的翻译它叫做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做邻里贫穷？那我们可以先从物质贫穷来思考。当你贫穷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你就会想办法努力去赚钱。你每天没饭吃，你就想办法去弄到食物吃。贫穷我们就很渴望要一样东西。那什么叫做 邻里贫穷呢？心灵贫穷呢？就是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羡慕的良善很远很远啊，希望满了慈爱的人生，我却常常充满仇恨斗争的境界，希望有真诚的人生，我却常常活在虚谎活在欺骗的境界里面，希望有一个圣洁的人生，我却常常被罪恶污染玷污的人生。你很渴望那个美善的，真正知道我不行，我需要美善的，我很渴望很渴慕。所以圣经讲贫穷的意义不是只讲物质面，神绝对不轻视或者不喜欢财主啊，在座有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啊，觉得那我大概不被欢迎在这里啊，或者主耶稣不欢迎你，绝对不会的。旧约神所非常喜爱的亚伯拉罕，请问有钱还是没钱？有没钱呢？啊，有钱嘛。牛羊骆驼都搞不清多少了，太多了，上帝赐福他。请问大卫有没有钱？很多钱了，不过他大概以后都奉献建堂了。所罗门很有钱，那都是圣经里面讲新约吧，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请问他们家有钱还是没钱？有钱，你怎么知道啊？好，因为他们家好大，他们的家是主耶稣预备逾越节晚餐的地方，又很可能就是五旬节120个门徒聚集祷告的地方，也是以后教会经常举行祷告会的地方，家很大，现在在耶路撒冷成为观光圣地之一，马可楼，马可楼当然经过十字军门的整建变成这种很多中世纪建筑，但是那个好宽大啊，上面真的一两百人啊，这个楼里面。马可也很有钱，这一家人啊。那么圣经不是说有钱人上帝都不要，哇，这都钱买的哈。啊，不是啊，不是啊，有的人可能误解了。他说主耶稣不是讲一个比喻吗？财主跟拉撒路，那后来是财主到了天堂还是拉撒路到天堂啊？拉撒路，那财主没去啊，财主在火焰中极其痛苦啊，哎呀，那是不是财主都下地狱啊？只有乞丐上天堂啊？哇，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嘛？那我考你们了，你们喜欢做财主还是喜欢做拉撒路啊？你们答拉撒路啊，可能不很真诚吧哈。那一个比较好的回答，活的时候做财主，死的时候做拉撒路啊。那这个当然做不成，那怎么可以啊？不是一定做不成啊。主耶稣说财主为什么没有得救啊？因为不悔改嘛，那不是他有钱的问题啊，他不悔改。耶稣说地上很多人在传呢，传神的道，传摩西的书，他说主啊，打发拉撒路去吧，叫拉撒路死里复活去啊，我还有好多兄弟啊，我还有家人这么多，去跟他们传呢。耶稣说不必了，地上很多人传嘛，他们若是听了地上的人传不悔改，就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去也不悔改，所以关键是不悔改，不肯认罪，不肯邻里贫穷，不肯求神的拯救，不肯求主耶稣来做他的救主啊！所以这是再说有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真的感谢主啊！神，我相信你们的奉献盖好这个礼拜堂啊，要是我们都没钱盖不成了啊！感谢主，上帝感动你们的奉献啊！所以有钱没有关系，有钱 仍要心理贫穷，等一下我讲。那另外一个误解，贫穷的人有福了。从中世纪以来，在形成天主教思潮里面，有一批人，这一批人他们一定要把地上的钱财通通分给穷人，变成一无所有，认为这是蒙福的。所以有很多人效法法兰西斯的榜样。法兰西斯是很有钱的家庭，爸爸是布商，做布的生意，那么赚很多钱。爸爸给他一点钱，他以后受感动啊，通通拿去奉献了，又去盖教堂，又捐给穷人，他什么都不要。以后爸爸看这孩子还得了，那我钱都给他，他都捐掉了，以后断绝父子关系，再也不给他钱了。但是法兰西斯以后就组织了修会，他学主耶稣的榜样，带12个人以后成立法兰西斯修会，过一个共同贫苦的生活，帮助别人去服侍，以后得到当时教皇的认可，慢慢就形成法兰西斯修会，到今天变成普世性的一个修会。他们强调的是所有财物通通捐掉，通通送人，甘愿贫穷，因为抓住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样做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因为主耶稣的很多门徒并不是都把钱捐掉，并不是都把房子卖掉，并不是都变成身无分文。但是要了解贫穷什么意思，这个甘愿贫穷在犹太人民族的发展中间越来越贫穷的人才依靠神，才无依无靠，专心靠神。因为北国19代王朝都拜巴利，王公贵族富裕的人跟着都拜巴利，南国20代王朝12代拜巴利，那一些有钱人都不要神了，都不靠神了，不敬畏神了，那么反过来会欺压贫穷的人，欺压困苦的人，那困苦的人求告无门，大半就求告神，仰望神。那么圣经很多，我现在选几个给你们看啊，请你们啊，请楼上放诗篇34篇第6节。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困苦人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贫穷人，就是贫穷。再看另外一节，西班牙第3章12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再读一两节吧，以赛亚书41章，困苦穷乏人寻求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那么等等，我想我就不要再念了，很多很多经文啊，要念你们自己回去念。以赛亚书57章15节，以赛亚书61章1节，以赛亚书66章1节2节，诗篇还有很多很多诗篇，困苦人贫乏人他们寻求仰望神，依靠神，富裕的人渐渐靠自己，特别在亡国时期，因为拜巴利，因为远离真神，都不拜真神了。你去读旧约先知们，很多责备不义的富人，有钱的人， 把穷人认为是神要高举的人，福音传给贫穷的人。我们所一再强调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神用圣灵高弥赛亚，弥赛亚来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就是贫穷的人。所以贫穷的意义在圣经里面渐渐就形成强调内心的贫穷，无依无靠，只靠神。主耶稣讲道里面一再应用这个，他说你们要像这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真的是谦卑，小孩子你把他带到街上，他紧紧抓住父母的手，那很小的啊，这里的小孩这个字啊，都是六岁以下的小孩啊，或者是婴孩，他根本自己没有办法，无依无靠，谦卑的靠神啊。当你想到小孩子，你不要去从小孩子比较纯洁啊，小孩子都是无瑕无疵啊，除非你没有孩子啊，你不懂小孩子，那古怪的不得了的啊，你骂都骂的骂半死他啊。小孩子不是纯洁，不是无瑕，不是这种什么啊，又坦白又天真，这个不是主耶稣讲的重点。主耶稣强调那是真的谦卑，谦卑到自己无依无靠，完全靠神。所以主耶稣讲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两个人到圣殿祷告，一个祷告自言自语啊，这个自言自语说，上帝我感谢你啊，我不像别人啊，特别不像这个税吏啊，这个什么勒索不义奸淫啊，我都不像他们，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奉献十分之一啊，这个不像祷告，这是报告，对不对啊？报告，报告完了还控告，那个税吏不行，税吏啊，到上帝面前怎么祷告？远远的站着，他头都不敢抬啊，然后捶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人啊，这罪人啊！”他真的是叫做邻里贫穷啊，要以物质比起来啊。你们猜啊，财主是税吏有钱还是法利赛人有钱啊？税吏比较有钱啊，税吏很多钱的啊。那么上帝也不是要税吏钱通通送人，通通丢掉啊。这个撒该他是税吏啊，钱很多，他悔改认罪信耶稣了，他说我讹诈了谁还他几倍啊？四倍，我把我的一半拿去捐给穷人。那请问剩下来撒该还是有钱还是没钱呢？还有钱呢，钱还是很多的啊。那耶稣不要说哎，不行，你这个一半不够全部拿出来，没有吧？好，我们都当然没有，圣经没有记载嘛。那耶稣就悦纳了。所以不是有钱不行，你要做对做正，但是最重要，什么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你到上帝面前邻里贫穷，不像法利赛人靠很多自己的本事，靠很多自己的功德，他一无所靠，完全仰望神，神就怜悯他，神就拯救他。从这个角度看，虚心变成进天国的条件。在座若是有慕道朋友，你怎么能与天国有份？你就是虚心悔改认罪，求主耶稣赦免，求主耶稣进到心里做你的王，改变你的人生。基督徒已经虚心的，那主耶稣是称许你了，你是有福的，你是虚心的，你悔改信主了。但是接下来是一个持续的要求，继续的虚心，当你继续虚心就继续蒙福， 正像开始我讲过的啊，所有基督徒应当经历的是恩上什么加福，上什么加福。你越来耶稣的模样柔和谦卑，更组织成形在我们心里啊，这是主耶稣很期望的事情。主耶稣教导门徒，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门徒听完之后有没有实行出来？答案是没有，因为他们在路上跟着耶稣彼此相争，谁为什么谁为大。然后耶稣带个小孩子来啊，向着小孩子谦卑就最大，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继续吵，吵到后来雅各约翰找救兵，把谁请来了？妈妈啊，妈妈经验老道，说主啊，我给你想办法啊，只要将来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问题就 OK 了啊。请问 OK 了没有啊？圣经说其他几个门徒越发恼怒他们了啊。右边给你坐，左边给他坐，那我坐哪一边呢？啊，没得坐，请你们猜，门徒中间最受不了的是谁啊？就是彼得，答对了啊。这个彼得左丞右相都坐了，那我就跟着你后面啊，那才不干呢。彼得一向打前阵的嘛，啊，什么都最先的啊。请问耶稣考试问问题，谁先答？那彼得第一个答。耶稣在海上行走，哪一个也要海上走啊？又是彼得啊，兵丁来抓了，哪一个先拔刀一刀砍掉人家诱饵啊？又是彼得啊，彼得刀法不错的，一砍，要是我砍一定脑袋砍两半啊，哪里能耳朵正好砍下来啊？然后主耶稣把他还回去啊，彼得这个练刀法的。彼得什么都打前锋的，这你主耶稣坐左右，那我坐哪里？他怎么表现他的不服气啊？耶稣被卖那一夜，耶稣说今晚牧人被击打，羊群都分散了，又是我被逮捕了，你们都要逃跑，有一个站起来改正主耶稣，是谁啊？就是彼得，说主啊，雅各约翰都会跑的，我不会的哈，我跟你同下监牢，我不会跑。耶稣回答说，彼得鸡叫两次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又不服气了，又改正耶稣，主啊，我跟你同死啊，我都不会不认你。这是我的推论啊。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就特别感动一个使女啊，这个使女三次跑去问彼得，他不跑去问别人啊，就是你啊，你的口音都听出来了，我看到你跟耶稣在一起。彼得发咒起誓不认耶稣，但是当耶稣看他一眼，他出去痛哭啊，流涕，他知道他实在是不够虚心的人，他实在是骄傲的人，所以当他经历耶稣基督改变他三十多年，大约37年以后传道，他传道到公元67年，在尼罗王手下殉道。他到受难前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他就劝大家了，他说啊，要用谦卑束腰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愿每一位基督徒继续虚心了，不是5年前3年前虚心了，天天虚心，骄傲把天使变成魔鬼，谦卑凡人能变成圣人。神大大用摩西，虽然摩西有很多的学问，最好的训练，圣经说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上帝敢把那根杖交给他，那一根大有权柄的杖，指向太阳，太阳变黑，指向尼罗河，青蛙跳上来， 指向红海，红海分开，打在磐石，泉水涌出来。我们需要继续的虚心啊！神用摩西，他是虚心的人；神用保罗，他是虚心的人。保罗到了晚年，快要殉道了，他写提摩太前书，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我不配的，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啊！”公元第四、第五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大概是圣奥古斯丁。他老年的时候，有人问他，基督徒追求美德第一、第二、第三是什么？他很快回答，第一谦卑，第二还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谦卑是主耶稣基督的美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愿众圣徒，我们过去虚心过，今天仍然虚心，仍然靠主，主耶稣一定把天国的美善，把基督徒的美德多多赐给你，你就显出了天国子民的品格，天国子民的德行，你就成为世上的什么？哎，主耶稣接下来讲的你们都还没有，我还没讲到，但是应该都会背嘛。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世上的盐，还有世上的什么？世上的光。盐你就能够让世界改变味道，光你就能照亮世界的黑暗，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做不到，愿每一位都是求主耶稣在心里掌权，尊主为大，无依无靠，依靠主。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四个字，请各位背一遍，我们就要结束。一二三，啊，有气无力的背啊，不太让我满意啊。但愿主的心能满意我们听啊，能不能稍微大声一点？一二三，为主而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愿意为你而活，尊你为大，靠你大能活出天国美善的人生。求你赐福你的教会，荣耀天上的父。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